元芳，怎么样，有何发现？
哦，大人，您看，这把刀没有胎刃。
大人，此事已过，大人一路走来，旅途劳顿。
何大人，您千万别谦虚。
不是
啊，皇上您看，这就是何大人的为人呢、啊、君子就是君子，你心里这么想的，你还不愿意承认，是不是何大人？
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在古装影视剧中啊，凡是有一官半职的人，上至宰相公卿，下至胥吏衙役，一律都称呼为大人、通常包括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有的时候呢还可以演化为第一人称本大人啊。似乎大人和官员呢就是一个同义词，但是啊，以大人称呼官员在正儿八经的经书史书当中啊其实并不多见。那么把官员叫做大人的叫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不是所有官员都可以被称作大人呢？
大人这个词啊，其实在古代的经典著作中呢也是不少见的。比方说周易里面就有说到，大人与天地合其德。孟子中说啊，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庄子中说，大人者圣人不足以当之之类的。那这里的大人呢，都是指的德位兼严，也就是说道德高尚、有名望、有地位的那些人。
又比如说在论语里面啊，位大人，孟子里面说大人则藐之，这是以事分而言，就是指有势力、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但是呢，在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当中啊，大人呢其实专门是用来称作天子的。按照这个用法呢，公卿大臣之类的是不可以叫大人的。
是的，唐宋以前的大人呢，在史书中呢大多是用于指称父母、叔伯等长辈。比方说孔子家语里面就说到，曾子曰，参得罪大人。又有呢，史记中范蠡之子说道，家有长子，今帝有罪，而大人不遣，事务不孝也。那都是说的父亲的意思。
而在汉书当中啊，叔广劝他的侄子叔寿隐退归乡的时候呢，这个叔寿是这么说的，说从大人意。那么这里的大人呢就是称叔父啊。而汉书当中的另一篇，张伯乍作淮阳王上书，为大人起骸骨去，后汉书当中啊，范滂曰，这个为大人割不忍之恩，这个呢是以大人称母亲。由此就不难看出了，唐宋以前的大人之称啊，大多呢都是称父母叔伯，并不是用来称呼官员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啊，让人是颇感意外的，那就是说大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也是有指宫内进士，也就是俗称的宦官的意思。
世界真奇妙。
在《后汉书·邓禹传》中，宫人也就是宦官中的貌似年长者称为中大人，也就是宫中的老爹。而在《后汉书·阳求传》中，成皇当时在宫中操纵朝政，于是当时的人们就称他为成大人。对于把太监称为大人，清代学者赵翼认为，东汉魏晋以来对宦官的大人之称，是因为太监没有官位，所以才称为大人，取其称呼父母、叔伯等长辈的尊称之意。
那这可以算是比较特殊的一种用法了，但显然不是对官员的通用称谓。而在《汉书·陈汤传》中啊，大人呢则被用来指匈奴的大小首领、各部落的首领以及贵族等等。
那么在唐朝的时候呢，也有一些以大人称官员的用例啊，但是呢比较的特殊。比如说《旧唐书·段秀实传》当中，田少荣称秀实为仁信大人。在《高骈传》当中啊，女巫王凤仙为毕师夺曰，扬州灾当有大人死。那这里大人呢指的就是高骈啊，但是这个是很少见的例子。而且呢，这里所指的段秀实、高骈啊，都是官位声望极高的显贵之人，所以称二人为大人，带有一些尊重长辈的意思，是对非常特殊的人的一种非常特殊的用法，并不是对所有的官员都能够通用的。
那唐宋以及以前啊，不用大人来称呼官员，那么那个时候的人见了当官的人应该是怎么称呼呢？那这就要区分不同的情况了。
行走小百科，
唐宋及以前官员之间的相互称呼比较亲密的，平辈或者晚辈可以称对方的字，对尊者呢是称为公丈，大多数情况下是直接称其官位。例如三国志中，曹操还是兖州牧时，沮授称之为曹兖州，当了司徒和丞相之后则称之为曹公。
还有啊，像是这个侍御史，一般呢都被称作叫某侍御。此类用例在新旧唐书、全唐门、全唐诗当中呢是非常多见的。那比较有名的呢是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记。柳宗元啊，把他的友人侍御史曹某称之为曹侍御。又据《旧唐文·资治通鉴·全唐文》的记载啊，资清节度使李师道为检校司空，那刘悟呢就称之为是李司空。 新罗人崔志远称致仕刑部尚书白居易为白尚书之类的，都是以官位相称，那基本上呢也没有用大人称作官吏的。
那有时候呢会以古官名来相称，比如说唐宋呢都是没有丞相一职的，但是执掌最高行政权的尚书仆射、中书门下侍郎等等，那当时的人呢也把他们大多称之为丞相、相公。宋代知州相当于汉代的太守，有的时候呢也会以太守来称知州等等这种情况。
此外呢一些官职啊还有别的称呼啊，比如说尚书令可以称作上父，中书令呢称令公，节度使称大帅，还有这个刺史称使君，县令称名府，县尉称少府等等。王勃宋杜少府之任蜀州，就是称其即将上任西川某县县尉的友人杜某为杜少府。
那宋代的梁溪漫志以及庄绰的鸡肋篇也都提到，世上呢只有儿子称父亲为大人，如果胡乱以大人来称呼他人，就会被别人呢害笑啊，可能就是取笑的意思了。可见直到宋朝的时候，社会上仍是以大人来称父母等长辈，而不会用来称呼官员，否则呢就等同于当面叫别人爸爸，那难怪旁人会要爆笑一番。
不过啊，从宋代以后呢开始渐渐的出现了称官员为大人的用例，比如说元人高则成的琵琶记里面，蔡状元呼黄门为大人。那个时候呢其实能够看出来啊，元代的时候达官贵人呢就已经有大人的称谓了。西游记当中唐僧一行途经诸国城门，皆称门使为大人，可见啊到了明朝以大人为官员之称呢已经逐渐出现了。清朝之后的用例就更多了，在这里啊也就不用举例子了。
大人的用法初始含义呢是指父母长辈，汉代以来演化为对宦官也称大人，因为太监没有后嗣，那官员呢往往尊专权的宦官为父以示讨好。后来进一步扩大变成京朝官皆可以称大人，原因呢可能是唐末宦官专权，常兼任朝廷显要官职，后来逐渐变成某些和当权宦官地位相当的极显贵之人也称大人的情况。京官称大人，因而京官出使镇守地方者也以大人称之，比如说总督、巡按等等，常带都御史、尚书、侍郎衔，所以呢会称为先生大人，后来呢变成为了品级高贵的官员的统一称谓。
而在另一方面啊，也可能是因为在元朝的时候沿用汉代以来称呼少数民族首领酋长的大人的这个叫法，所以呢就开始出现了用大人称呼官员。明清以后啊继续的沿用称官员为大人的叫法呢就渐渐的普遍了。赵翼在他的《甘于从考》中还补充说，此又近日京官外官位高者皆称大人之所字也，则唐以后称贵官为大人者乃从旁指目之词，而非见面相呼也，见面称大人则始于元明耳。
说得非常清楚了。又据清拜类钞称谓类大人中的记载说，大人之称呢始于雍正初，然为督府有之，家道以降，京官四品以上，外官四道以上，无不称大人。翰林开方六品亦大人，那这就直接指明了大人之称呢是始于清代的雍正时期，但是呢仅指总督、巡抚等比较高贵的官。嘉庆道光之后呢扩大至京官四品以上以及地方官的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翰林，升任詹事府职务六品以上的也可以称为大人，但这个时候指称对象仍然是有限定范围的，而且呢范围也不算大。
那通过刚刚我们的这个表述啊，大家应该听得出来了，其实啊这个说法也不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呢还是可以归纳出几个结论的。第一个呢就是以大人称官员呢基本上是元明清时期的用法，在唐宋以及以前啊，大人主要是称呼父母、叔伯等长辈，一般呢是不会将官员称为大人的。
是的。第二点呢，按赵翼的说法，明清的时期称官员为大人已经比较普遍，但是在清史稿中仍然是难见此种用法。清史稿中大人这个称谓呢用的很少，用的呢也大多是称父母用的。比方说侯方域传，侯方域对其父亲侯洵说，大人受招讨贼云云，那是说他的父亲。所以呢我们估计啊，这个称官员为大人应该是日常口语，而比较少用于正式和书面的场合。
那最后一点啊，就是这个大人呢其实在元明清时期呢是对位高者和贵官的一个称呼，并不是对所有官员都可以用的。现在的影视剧当中对县令等等的基层干部也一概称为大人呢，可以肯定这个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秋风推开紧闭的秋水朦胧，闭上眼，梧桐吹 满是谎语言，归雁揉碎无边艳阳天，浮生缘不曾见，我还有一些年，像桃花的尽头吹，一夜舟一蓑烟，丢了整夜无悔，任江水漂流。
求地理，
欢迎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称谓或者说称呼啊，是一个非常生动的载体，能够让如今的我们粗略的去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同时啊，通过对于称谓的研究呢，还能够了解不同国家民族之间迥异的社会氛围。
是的，咱们从英国来看啊，英国国王的名字大多是伊丽莎白、亨利、乔治，而二世、四世和六世则表示他们是英国历史上的第几个叫伊丽莎白、叫亨利、叫乔治的国王。比方说伊丽莎白二世就是第二个叫伊丽莎白的国王，而乔治六世呢就是第六个叫乔治的国王。那么这种以名字加序号的方式称呼君主的习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是怎么形成的呢？往下听，答案就自然揭晓了。
行走小百科。
和我们的习惯一样，欧洲人在绝大部分正式场合都是用姓来称呼一个人。比如说温斯顿·丘吉尔爵士作为英国首相时就被叫做丘吉尔，但欧洲的君主却是一个例外，他们是少数在任何场合都被人用名字来称呼的人。伟大的法兰西皇帝拿破仑，他的名字叫拿破仑，姓波拿巴，因此作为执政官时他被叫做波拿巴将军或者波拿巴公民，当了皇帝之后就成了拿破仑皇帝。
但是啊，只要稍微了解一点欧洲历史的，你就会发现这种用名字去称呼君主的缺陷实在是太大了，因为欧洲君主的重名率啊高得离谱。虽然说这并不会给日常生活带来什么不便，毕竟同一时期不可能出现两个同名的国王，可是一旦把他们放到历史长河里面，学者在撰写和讨论历史的时候啊，弊端就暴露出来了。比如说拿破仑和他的侄子路易拿破仑，那如果用1804年的那个拿破仑皇帝和1852年的那个拿破仑皇帝来称呼他们的，实在是太麻烦了。相比之下，给他们加上序号，变成拿破仑一世和拿破仑三世呢，就简单和清楚多了。
世界真奇妙。
中世纪的欧洲对君主重名的问题曾经有过另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给君主起绰号，比如说好人菲利普、长腿爱德华、美男子菲利普、虔诚者罗贝尔等等。但是君主实在太多，常用的名字却没几个，记外号不如记数字简单，所以靠绰号区分君主的方案最终就被用序号区分给取代了。
而且呢，序号的另一个好处是在于它有基本的逻辑，很多原本可能被历史遗忘的君主都因此呢被载入了史册。咱们还是以拿破仑为例，他在1804年加冕为法国人的皇帝，所以呢是第一个叫拿破仑的皇帝，称为拿破仑一世。 路易拿破仑总统呢，1852年依元老院法令成为了法国人的皇帝，那他就是拿破仑三世。那这就说明在拿破仑一世和三世之间肯定还有一个拿破仑二世。
可是这个拿破仑二世到底是谁呢？事实上啊，1814年走向穷途末路的拿破仑皇帝，为了平息反对的呼声，和他的敌人们谋求和解，曾经宣布退位，让位给他的儿子，同时也是奥地利皇帝的外孙的罗马王。这位罗马王不用说，这个名字呢也能猜到了，一定是叫拿破仑啊。虽然说他并没有亲自统治过，但是至少在法律意义上曾经是法国人的皇帝，所以呢他就被称作是拿破仑二世。当路易拿破仑登上皇位的时候呢，也就只能叫他拿破仑三世了。
此外呢，这种用序号区分君主的习惯，一般呢是以国家为界限进行分割的。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是英格兰第一个叫詹姆斯的国王，但他却是苏格兰第六个叫詹姆斯的国王。那作为苏格兰国王，他就叫詹姆斯六世。奥匈帝国末代皇帝卡尔作为1804年建立的奥地利帝国皇帝呢，是第一个叫卡尔的，所以呢称他为卡尔一世。而作为匈牙利国王，则是第四个叫卡尔的。那卡尔是一个德语发音，匈牙利语呢叫做克洛伊，所以呢他作为匈牙利国王的时候称之为克洛伊四世。
不过呢，这种理论上以国别为界限的排序方式啊，很多时候也并不是非常绝对的。众多的君和国因为共戴一君的缘故，已经很少再分开计算了。统治很多个国家的君主呢，往往是以自己最引人注目或者是最崇高的那个头衔的序号来称呼自己。比如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作为西班牙国王的时候呢是卡洛斯一世，作为两西西里国王，作为勃艮第公爵的时候呢，他的名号都是一一区分的。但是啊，他被记入史册用的还是查理五世这个称号。
这真的是够复杂的哈。
嗯，
另一个值得讨论的现象是啊，如果君主并没有改变，但是国家变了，那称谓要不要改呢？我们就拿神圣罗马帝国为例，经过1803年的德意志帝国等级会议总决议，帝国诸侯尤其是选侯等级里，新教和天主教的平衡已经被颠覆了。传统的三个教会选侯呢都被取消，已经没有办法从制度上保证哈布斯堡王朝继续当选皇帝了。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解决的方法居然还是托了拿破仑的福。
拿破仑在1804年宣布自己是法国人的皇帝，这个呢让哈布斯堡宫廷就意识到了，哎，原来创造一个帝国是很简单的。
嗯，
作为回应，1804年维也纳宫廷也颁布了一项枢密院令，宣布把哈布斯堡世袭各领地组成一个世袭的奥地利帝国。既没有举行加冕礼，也没有为此铸造一顶新皇冠，只是发布了一纸法令，就宣布了一个新帝国的诞生。于是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兰茨也就随之成为了奥地利帝国皇帝弗兰茨。作为神圣罗马帝国，他是第二个弗兰茨，所以呢叫弗兰茨二世。作为奥地利皇帝，他是第一个弗兰茨，因为在他以前根本就没有这个帝国，所以他的称号也就成了弗兰茨一世。
那刚刚说的呢是称号随国体更改的例子，那会不会有不随着改的例子呢？其实也是有的。1870年，随着皇帝宣言的颁布，在凡尔赛宫里以巴登大公为首的德意志君主们向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三呼万岁，诞生了一个新的国家，那就是德意志帝国。好在威廉无论作为这个德意志国家的君主，还是作为普鲁士国王，都是第一个叫威廉的，所以他的名号自然也就成了威廉一世。
可是啊，在1888年，当威廉一世逝世，他的王太子继位的时候，这问题又来了。王太子在做王太子的时候呢，被叫做腓特烈威廉，继位之后却决定只用腓特烈作为自己的名号。那么他到底是腓特烈几世呢？如果是作为普鲁士国王，他无疑应该是腓特烈三世。但是啊，如果是作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就有完全不同的两种叫法了。而到底按哪个称呼，还关系到对德意志国家的性质的不同认识。
嗯，一种呢是把新的帝国看作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继承者。那么考虑到斯陶芬王朝的红胡子腓特烈一世和世界奇人腓特烈二世，还有哈布斯堡王朝的那个1440年当选国王，1452年由教皇加冕的腓特烈三世，1888年的腓特烈呢，就是第四个叫腓特烈的皇帝，那他就应该被叫做腓特烈四世。但是他周围的人呢，却并不愿意承认1870年的德意志帝国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延续，所以坚持从德意志帝国是一个新国家的角度，把腓特烈看作是这个国家第一个叫做腓特烈的皇帝，而不是德意志历史上的第四个。所以呢，主张把他称为腓特烈一世。
但是啊，有意思的是啊，因为这个皇帝在继位的时候呢，已经是身患癌症了，所以在位的时期是非常短的。当他死后，笑到最后的解决方案，既不是腓特烈一世，也不是腓特烈四世，而是依照普鲁士国王的传统，按照普鲁士国王的顺序，被叫做了腓特烈三世。
1888年，威廉一世和腓特烈三世相继去世之后啊，继位的威廉二世和他爷爷一样，用了一个德意志人很少用的教名威廉。于是，无论是作为新帝国的皇帝，还是老帝国的皇帝，还是普鲁士国王，他都是威廉二世。这个几乎可以颠覆德意志帝国的国体争论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
那我们从腓特烈皇帝到底应该叫腓特烈几世的争论上呢，就可以看出君主的称呼啊，到了近代呢，其实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学问题了，而是皇帝和他身边的权贵们对新生的德意志国家的认识，这完全啊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说德意志是一个崭新的君主国，所以君主的称呼才会涉及如此重大的问题，那么在其他世袭君主国，君王的称号实际上也出现了方式不同的政治化。
以英国的威廉二世的伯尼舅舅为例，从伯尼这个昵称可以看出，他常用的名字和他父亲一样都是阿尔伯特。但是1901年继位为英王印度大皇帝的时候，这位阿尔伯特王太子呢，却是宣布自己不准备使用阿尔伯特这个看起来太过德意志味道的名字，而采用自己名字里比较英国的名字作为称号，也就是爱德华。于是时隔348年的英国又有了一个叫做爱德华的国王，他就是英王爱德华七世。
但是呢，这个爱德华七世虽然说以自己的风雅生活和宽容态度赢得了英国人民的爱戴，但是啊，他有生之年的花边新闻和丑闻呢也实在是层出不穷，和他儿子乔治五世严肃刻板的道德绅士形象呢也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那这种对比呢也是体现在了乔治五世的两个儿子为自己选择的称号上。1936年继位的威尔士亲王给自己选择了祖父用过的名字爱德华，成为了爱德华八世。在重感情、追求个人自由方面，爱德华八世表现得比爱德华七世还要激进。为了跟辛普森夫人结婚，最后呢不得不选择了退位。
而随后继位的约克公爵平时用的名字，从爱德华八世用昵称伯尼来称呼他，就可以知道也是阿尔伯特。但是约克公爵选择的名号是乔治六世，宣布自己要效法父亲乔治五世，继续走严肃的道德绅士路线。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订阅我们的专辑。这期节目就是这些，我们下期再见。Stronger when you gonna realize that you don't